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中国出生率降至数十年来最低水平，阿德莱德森林大火受灾面积超过600公顷，北部海滩地区所有海滩目前已经全部关闭。今天上午，议会将开始就重大法律改革展开辩论，这些改革将加强对仇恨言论的管制，并推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理，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的枪支回购计划，以及对枪支持有人进行更严格的背景审查。阿尔巴尼斯政府希望在今天以接近创纪录的速度通过这些法律。此前，议员们就相关修订条例进行了激烈讨论。就业部长阿曼达·里什沃斯在接受七频道采访时表示，政府正努力争取议会对该法案的支持。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如果反对党表示不会支持针对种族污蔑的法律，而绿党也不支持，那么法律就无法通过。我们需要找到可以通过的法律，以及在本国引入更加严格的仇恨言论法规。这正是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做的。经过多年的筹备、预算超支和大幅延迟，耗资8亿澳元的新悉尼鱼市场现已正式开放。就业开业当天，因为新建筑的容量限制，许多游客在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被告知需要等待或稍后再来，部分人被拒绝入场。这标志着悉尼海港旅游和海鲜批发行业的新的篇章，所有代际传承的家族海鲜生意都已迁入这座现代化的市场大厅，目前为南半球最大的海鲜市场。该项目最初于2018年提出，原计划于2023年开放，预算为 2.5 亿澳元，但最终花费高达 8.36 亿澳元。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一座漂亮的建筑建成的挑战也为它添加了独特的魅力。我认为悉尼鱼市场就是这种情况，无论是政府、承建商还是鱼市场本身，都不会假装这件事情很容易。如果容易的话，早有人在之前就做成了。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创始人谴责了自由党领袖苏珊·莱伊在周一议会悼念活动中的相关言论。莱伊在发言中含蓄地指向该组织，称该组织针对加沙战争采取的抗议行动，为他所称的激进伊斯兰极端组织以及邦迪海滩枪击事件铺平了道路。该组织创始人乔什·利斯表示，这些言论完全不诚实且毫无事实依据，应当被所有人拒绝。这是一次极其荒谬的企图，又一次在毫无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试图将责任推给一个规模庞大的巴勒斯坦声援组织。这个运动汇集了成百上千的人，包括犹太人、非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以及非无神论者，大家共同走上街头反对一场种族灭绝。阿德莱德以南图普朗发生失控的森林大火，影响面积超过600公顷，至少三处建筑被确认损毁，其中包括2栋房屋。南澳乡村消防局表示，葡萄园和农田也遭到了烧毁，超过12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工作，并受到了乡村消防局首席官员布雷特·洛克林的表扬。我们看到许多房屋迅速受到这场快速蔓延的大火的威胁。由于这场大火存在多个起火点，消防员最初的灭火工作更加困难。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要应对一场棘手的火灾，而是要处理多处火情，需要进行分类处理，并在多个火灾区间进行快速转移。预计居民今天仍能看到部分火情。澳大利亚邮局表示， 该机构11月和12月的包裹递送量创下历史新高，共处理了超过1亿件包裹。受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的影响，网购热潮提前来到，使得12月8号成为澳大利亚邮政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一天，当天递送了超过300万件包裹。近800万个澳大利亚家庭参与了网购。比价网站 Fender 的安格斯·基德曼表示，包裹丢失和包裹盗窃正在成为澳大利亚民众面临着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包裹都能按时送达，但随着包裹量的增加，不幸的是送错地方或被盗的包裹数量也随之增加。现在我们发现高达五分之一的人都经历过包裹丢失的情况。新南威尔士州警方证实，1月19日晚间，悉尼曼利海滩发生了一起鲨鱼袭击事件，一名男子遭到攻击后伤势危重。事发后，现场群众迅速将该男子从水中救起，并在急救人员到达前为其实施了紧急救助。随后，该伤者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这是悉尼在过去两天内发生的第三起鲨鱼袭击事件，也是北部海滩地区发生的第二起。此前，在周一上午，一名11岁的男孩在迪外海滩冲浪时，其冲浪板被鲨鱼咬到，所幸男孩未受伤。另外，在周日，一名12岁的男孩在悉尼港的一处海滩遭到鲨鱼攻击，伤势严重。出于安全考虑，北部海滩地区的所有海滩目前已经关闭，恢复开放的时间另行通知。一名19岁加拿大女子的遗体被发现，地点位于昆士兰东南海岸外深受游客欢迎的旅游胜地加里。警方表示，该事件可能涉及澳洲野狗。周一上午6点35分，这名女子在此前下海游泳后，被发现于马赫诺克号沉船附近，失去了联系。昆州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她是溺水身亡，还是遭到澳洲野狗攻击。有目击者称，在遗体附近至少看到了12只澳洲野狗。医护人员和警方人员赶赴现场，但该女子最终被宣告死亡。在调查继续进行的同时，当局正在联系该女子在加拿大的家属。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根据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出生率已降至数十年来最低水平，人口总量在2025年连续第四年出现下降。中国全年出生人口已从2024年的954万人下降至2025年的792万人，这意味着去年的出生率降至每千人 5.63 人。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表示，与2024年相比，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有所上升。
60岁及以上人口3亿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亿236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9%。
中国国家统计局同时确认，中国经济在去年实现了5%的增长率，符合北京方面设定的发展目标。丹麦与格陵兰就北约可能在格陵兰开展的任务展开了讨论，此时美国正加大对该丹麦领土主权的施压。格陵兰首席部长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表示，格陵兰不会因为美国的威胁而妥协，包括白宫计划的对向格陵兰派驻军队的国家征收关税的举措。丹麦媒体周一报道，丹麦将向格陵兰派遣大量作战部队。欧洲议会主席罗伯特·梅索拉指出，美国的威胁正在削弱地区安全。美国政府在周末威胁采取的措施不会改善北极地区的安全。实际上，这些措施可能适得其反。格陵兰和丹麦都明确表示，格陵兰不会出售，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这一事实不会改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 他将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投票日期定于2月8日。高市早苗称，他将于本周五解散国会，并希望通过选举获得足够的授权，以推动其增加财政支出、减税以及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等政策主张。我将以首相的政治前途来承担这一责任。我请求日本人民做出直接的判断，是否能够将国家的治理托付给我。此次选举将决定日本国会众议院的465个席位，这也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以来面临着首次选举考验。一位伊朗官员称，当局已经核实在伊朗境内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5000人死亡，其中包括约500名安全人员。反对者指责当局向和平示威者开枪，以镇压异议人士。伊朗宗教统治者称，受外国敌对势力煽动的武装人群袭击了医院和清真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指责美国奉行干涉主义政策。正是美国以各种借口继续对伊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推行干涉主义政策，每当他谈及外交时，实际都是加强其意志并发号施令。俄罗斯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加入其所谓的加沙和平委员会。特朗普已向约60个国家发送了邀请函和一份章程草案，邀请这些国家参与一个被称作是国际组织的机构。该组织旨在促进稳定，并在冲突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将以尊重的态度考虑是否加入这一全球性机构的邀请。该机构目前由特朗普担任主席。和平委员会最早是在去年作为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战争20点计划的一部分被构想提出的，但其计划中的职权范围已迅速扩大。周一，两辆高速列车在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省发生相撞事故，至少39人遇难。应急部门表示，事故已造成120多人受伤，其中48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12人情况危重，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事故发生时，两列列车上共载有约400名乘客。安娜当时与她的姐姐和她的狗一起乘坐列车，她的姐姐被送往医院救治，而她的狗目前仍然失踪。当时车厢开始朝上抬起，我就觉得不正常，因为我经常搭乘火车。那时我看向我的姐姐寻找她，那是我失去意识前最后的记忆。随后一片漆黑，突然我听到人们的喊叫，那些没有受伤的人砸开了窗户把我拉了出来，我浑身都是血。关注澳网公开赛，澳大利亚选手阿克列谢·波普林惜败于法国选手阿里山大·穆勒，遗憾出局。澳网公开赛第二天，共有9名澳大利亚选手在墨尔本公园参赛，其中6名选手晋级下一轮。波普林、亚历山大、伍基奇和艾默森·琼斯遗憾出局。阿里克斯·德米纳尔轻松战胜麦肯齐·麦克唐纳，而乔丹·汤姆森和胡安·塞伦多洛的比赛则异常艰难，期间因技术故障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取得了他在澳网的第100场胜利。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澳大利亚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1 美元、1.158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75 人民币、5.235港币、21.199新台币。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气温26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气温28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气温29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气温27度。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珀斯晴，39度。达尔文阵雨伴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气温2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